欢迎回到2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委内瑞拉发生和平政变，加拿大、美国等多个国家立刻表态支持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中国和俄罗斯则支持执政的马杜罗，形成世界两大阵营。但是分析人士注意到，随着美国出台制裁马杜罗的措施，中国对马杜罗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最开始的坚决支持到后来的模糊表态，主张让委内瑞拉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中国对马杜罗的真实的态度是什么？如果委内瑞拉变天，中国利益得失如何？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委内瑞拉和平政变之初呢，中国是非常坚决的表示支持马杜罗，但是几天之后态度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这种比较微妙的态度转变？
首先中国对马杜罗的支持呢，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在那边有大量的那个投资和利益，因为中国呢我们也知道至少有600亿的这个贷款呢在委内瑞拉，而且呢就说委内瑞拉的石油是作为中国的贷款的抵押的，如果委内瑞拉出现任何的那个就是麻烦呢，中国的投资恐怕就会那个成为就是泡影。另外一个中国政府现在担心的就是颜色革命，而如果委内瑞拉现在出现的比一切了最后成为就是民主力量的胜利的话了，那么就是颜色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当然是非常有威胁的。但中国为什么发生那个改变呢？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内，你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瓜伊多了，他作为国民议会的那个议长，那么根据宪法的合法程序，如果总统那么是一个非法的，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总统来那个就是等待了就是组织了未来的选举产生。而他的这个就是就任这个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呢，又受到美国和近60多个拉美国家和世界欧盟这些国家的那个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恐怕看到马杜罗呢，可能他的就是来日了已经不多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有一些松动。
嗯，好的，听听谢田教授您的分析。
对啊，我比较赞同那个夏宁教授这个看法，就是说首先那个中共当然是从他不管从经济上还是从他这个社会主义的理念上是原来是支持，一直是支持马杜罗的，但是现在在看到这个大势已去，觉得保不住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那个经济上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它在美国有4个炼油厂，在美国我们有很多那个 Citgo 的那个加油站，这都是委内瑞拉国家政府的资产。
嗯，
那现在这些资产，这些这个国家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钱呢，现在美国已经冻结住了。现在马杜罗也在试图从英国把很多黄金拿不回来，现在只是拼命的给一些其他国家在卖那个在自己的那个黄金储备。这个速度的话呢，你就卖黄金的速度，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已经很难支持了。尤其现在这个委内瑞拉的那个通货膨胀率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那个通货膨胀率，就是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在经济上他已经知道马杜罗马上就完蛋了。中共既然又没有这个像俄罗斯这样有可能用武力来干预，甚至还有一个雇佣军干预的可能性都没有，经济上也鞭长莫及，并且要遭受这么大的至少600亿美元的那个损失，所以他现在看来大势已去了。
对，好，陈伯公先生。
其实中共对委内瑞拉的关切呢，虽然有两个表面上的数字，一个是经济数字，就中共在那边有650亿美元的投资，是拿这个石油换贷款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据说根据这个石油价格的核算，已经有420亿啊，这个还了，那么还有230亿没有还，那么230亿有可能泡汤或者被赖账，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还有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是说，中共把委内瑞拉当成他的一个棋子，插入了美国后院，认为占住了一个南美洲的战略据点。这个因为中共呢是石油进口10%来自委内瑞拉，中共也是这个委内瑞拉这个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仅次于俄罗斯。那么中国两国在扶持它，俄罗斯在军事上，中共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两个是不是中共可惜委内瑞拉的原因？其实是表面上的，中共真正担心的是委内瑞拉的局势对中国国内的影响。 环球时代的两篇报道就这个社论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个担心，一个标题叫做颜色革命解决不了委内瑞拉的危机，这说明越提的越怕，中共最怕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大规模的集会游行集会抗议，这个民众的抗议啊，颠覆一个耕地一个政权或者耕地一个制度，这中共最害怕的。另外一个标题叫做环球时报标题叫做军事干涉委内瑞拉美国不应该有的念头，那么就是说这个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因为中共担心有一天如果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抗议，这个美国会不会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这两点是中共最怕的。因此在国内的媒体处理上，从媒体上外交部发言人上仍然在力挺那个马杜洛，似乎还在挺，尽管调子不是那么强，但是在国内的媒体的控制上非常的小心翼翼，就是防止颜色革命和外国干预这两个概念给中国人民造成思想上的冲击。
对，确实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局发生变化，中国的官媒非常的控制这个言论，但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讨论。夏明教授，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命运如此的感兴趣？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主要原因呢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在全世界呢有他一些老朋友，那么这些老朋友呢无论是金家王朝还是穆加贝还是原来的就是像卡扎菲了，这些人呢，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有查韦斯和马杜罗，那么当这些中国人民的那个老朋友，当然是中国政府说的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他们一个一个呢在专制政权下面呢崩溃的时候呢，当然对中国人民呢其实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民毕竟也希望自由也希望民主。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他的经济战略，那么主要是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么他一带一路我们看到最西面的就是委内瑞拉，当然了他往那个非洲跑的话呢，那么就是津巴布韦，那么邻近的当然就是巴基斯坦，另外还有像马来西亚等等，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国家，那么现在要么崩溃要么呢退出一带一路，其实对习近平的最重大的这个国际经济战略来说呢，那么是一个就是敲响了丧钟，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也正好像他的幕僚王沪宁所说的，他们要做好那个最坏的这个准备，所谓的最坏的准备就是担心呢中国呢在这一波新的一波颜色革命的这个浪潮下呢，中国人民呢也会模仿也会卷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最担心，也是中国的人民呢尤其在社交媒体呢为之的那个欢呼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谢田教授，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虽然委内瑞拉进行这个颜色革命，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况和中国还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它可以有这个合法的反对派，它可以有这个基本上媒体相对自由等等，但是在中国这些全部都是被封杀的。所以从委内瑞拉和中国这个局势的对比，到底中国的民众能够从委内瑞拉的这个变化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当然这个有非常不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首先它都基本上实施了一种这个社会主义啊国家控制的那个的一种社会模式。我想中共实际上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说马杜罗如果能够就是说动用军队动用武力来强制性的，就像中共在这个六四之后就是强制性的控制局势的话呢，在对中共来说呢它是一个就是兴奋剂，但现在看来那个也是因为那个委内瑞拉相对一点就是低层次的一种民主方式的话，使得这个军队也没有参与，也正是因为这个军队也没有参与，军队按兵不动，民众的意愿还民众还可以抗争，这实际上呢让中国老百姓呢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说并且这个它的经济模式依赖出口啊借贷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跟中国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现在面临着崩溃的话呢，中国老百姓都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这个出口为导向和那个高度借贷杠杆化的这个模式能走得多久，还有个如果中国老百姓也起来反抗的时候呢，中国的军方会不会像委内瑞拉军方一样就是有所克制。我想这个实际上是相似性也是非常非常大
的。好的，听听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委内瑞拉和中国的这个局势或者说委内瑞拉的这个变局对于中国有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太多了，我想中共是这个一再的飞蛾扑火，一再的这个一错再错，因为他实际上不在乎经济利益的损失，也不在乎这个外交上，比如说他这次力挺委内瑞拉和马杜罗，实际上得罪了大多数的 中南美国
家，
拉美国家，美洲组织35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承认瓜伊多为这个合法的临时总统，而这个不再承认马杜洛。那么利瓦集团12个国家几乎都支持这个新的临时的总统，不支持马杜洛。但中共继续承认马杜洛，实际上是冒着得罪整个从北美到中美到南美都是广阔的国家这么一个国际风险。但是中共不会在乎这个，他不在乎这个，他还是在乎他在国内的政权稳定，这是重中之重。但中国呢有一个尴尬，就是多年前，大概2011年，当中东和阿拉伯中东和非洲北非国家发生这个颜色革命的时候，利比亚的那个强人独裁者卡扎菲曾经说了一句话，当时民众起了和平的抗议示威的时候，他用军机去轰炸民众，他说要效仿中共这个天安门镇压这个60大屠杀，用军队镇压人民，大肆对中国模式大加称赞。结果这个卡扎菲却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被民众所推翻，后来还被民众捉住给当场杀死。这件事搞得中共是当时灰头土脸，好不容易有一个政权公开的模仿中共的这个屠杀模式，这30年非常寂寞，中共觉得自己就只有创造了一家这个独裁模式，连朝鲜和越南都没有发生，这个在中国发生了，别的受阻也没发生，所以中国呢觉得很寂寞很孤单，希望有人来效仿，这个效仿就失败。那么这次中共也是干着急，怎么维瑞亚的军队就不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呢？怎么就不听党指挥呢？怎么不团结在以马杜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去镇压呢？说他非常的焦急。而军队委内瑞拉12万军队实际上现在非常的分化，这个政府通过收买手段让军队领导人当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但是现在反对派也在争取军队，说给军队大赦，而且民众发传单，而且已经有武官驻美国的大使的武官已经叛逃，已经站战队，就是不承认这个马杜罗而承认瓜伊多。而马杜罗的立场也在软化，原来说驱逐美国大使，现在也说不驱逐了，要重新谈判，然后说是跟反对派也要谈判，而欧洲国家也对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8天之内举行选举，否则的话不再承认他而承认瓜伊多。在这些大势所趋下，我想中共不管按他所说的变坏处为好事，变这个教训为经验，他所说的还是在考虑自己这个一党专政怎么巩固，习近平的权威怎么巩固，其他一切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国家的生意都可以不要，他只要一个权利，就是既得利益。
好的，待会儿我想请大家再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老是和这种所谓美国所说的这个流氓国家建立这个同盟关系哈。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James Shea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从意识形态考虑呢，当然是支持马杜罗，但是马杜罗政权必定会垮台，中国也只能承认反对派的民主政府。做法呢是参照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说让委内瑞拉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位叫奎洛克的网友，他说委内瑞拉的今天就是共产党中国的明天，中国共产党政权现在是兔死狐悲。还有一位叫 Desmond 的一位网友，他说先支持马杜罗是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邪教兄弟，并且还有钱没还，当然要支持一下，后来发现事情不对，而且已经成气成事实，无力回天了，所以就干脆反水吧，总之就是垃圾。还有一位叫 Dennis 的网友，他说中国现在确实很尴尬，如果反对派上台的话，中国的投资就会受到损失，但是如果支持反对派的话又不甘心，因为马杜罗至少是反美的，和中国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也是中国投资支持的。最后一位叫 Horizon 的一位网友，他说从中共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来看，经济方面的考量还是在其次，政治因素才是重要的，这是中共当前面临的危机和本质所决定的。说到这一点我就挺有意思，最后这个网友的评论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去年发表这个中国政策讲话的时候，就曾经指责中国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腐败政府来提供生命线。那么我想听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要和这个美国所称的这个所谓流氓国家委内瑞拉建立如此亲密的同盟关系呢？因为实际上中国是非常了解委内瑞拉内部的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里边和那个中国的过去的所谓的战略雄心呢，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我也提到那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那么他的一带一路走到最远的就走到委内瑞拉。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如果他有一个就是雄心是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美国呢一直是坚持门诺主义，就是拉美呢是他的后院，那么其他国家呢是不能来那个就是染指的。但是如果中国呢能够在美国的后院呢扶持一个亲中的政权，那么尤其像我们看到那个查韦斯政权呢，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当然是不断的给美国要添堵， 而且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反美的政权，像古巴或者像委内瑞拉这些在拉美后院存在，那么这里边呢就不断的可以就是向世界呢显示了美国的外交的失败，挑战美国的国际领袖地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为什么要非常关注就是委内瑞拉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先生，就是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因为大家在提到委内瑞拉的时候，中国观众关心的也是因为委内瑞拉是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那么，但是呢，绝大部分经济界人士都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呢是这个国家陷于崩溃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你觉得委内瑞拉是哪些政策导致了这个执政者的这个失败？哪些教训是值得中国关注的？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就是说他把这个从查韦斯开始，就把很多这个资产，就是财产，很多工业企业都国有化，并且用这种社会主义这个高福利政策，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前的时候呢，委内瑞拉当时是拉美比较最富的，几乎是最富的国家，并且人民又享受了很多很多高的福利，那个时候石油的价格也大概在100多美元一桶。就是说他确实用这个石油的钱来扶持了一段所谓假的那个虚假的那个社会主义的繁荣，但是呢一旦石油价格降到50美元以下的话，这个就难以为继，并且他这个政府效率低下，单依靠石油甚至让军队参与商业，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是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这就是涉及到，就是说刚才向明也和陈伯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委内瑞拉的那个外交政策，中共的那个外交政策，中共实际上在国际社会形单影只，就是说他实际上需要伙伴，需要人那个来同解支持他，或者显示他不是一个唯一的这个没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政权，那他需要在美国后院插手，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愚蠢的很危险的举动，因为美国不会容忍这个任何人在美国的后院呢煽风点火。我们从当年的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就看出美国的决心。而这次呢，我想这个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出兵。但是恐怕都不需要出兵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因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看那个俄罗斯的态度。我想俄罗斯态度也比较模糊，可能也要慢慢就要抛弃这个马杜罗政权了。
好的，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从战略角度分析，就是拉美国家原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是现在看来美国也开始对这个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中共呢，不仅在这跟美国的贸易战中处于私利的地位，而且在美国和文明世界对华为、对中共的这个全面围堵、围猎、围剿中呢，处于一个失败的地位，而且在外交上全面失败。委内瑞拉只是中共外交失败的一个冰山一角。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看到，阿根廷、巴西、南美洲这些国家相继一纸变旗，走向这个新的一个政治状态的时候，都纷纷亮出了亲美反中的这个旗号。曾经中共在2015年列出14个全天候的朋友，在拉美只有一个，就是巴西，但是巴西已经完全一纸，巴西的新任总统上台以后全面这个奉行亲美政策，被称为南美的这个特朗普或者南美的川普，
对，
那么全面的对中共提出了批评。那么委内瑞拉又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共的外交政策失败是由它根深蒂固的一些这个一党专政的本性造成的，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中共实际上是被中国人民宠坏了，因为在中国国内，中共横行霸道习惯了，认为这个一党独大，自己的权力无限的大，人民的权力无限，想干什么干什么，战无不胜，无往不利，想封网就封网，想取消自媒体取消自媒体，想封网站封网站，想抓人抓人，想抓谁抓谁，抓学生领袖左翼的也抓，抓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抗议者也抓，想抓谁抓谁。所以他被宠坏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个错觉，他就真以为他有四个自信，他以为到国际上去也可以战无不胜，也可以这个无所不为，结果是无恶不作，这个到处做了抵制。实际上委内瑞拉这个如果变天之后呢，这个经济账230亿这个经济账，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上台不见得就会去赖账不还，但是关键是他的政策会转向，会亲美，会寻求国际这个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或者是美洲组织的美国的更多帮助，而脱离中共的势力范围。那么就像这个马尔代夫、马来西亚、 等国家变天之后所发生的这些变迁一样，说中共在外交上是在国际政上在一带一路整体上是一败再败，只是在国内他还守得住而已，中共只能在国内守得住。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跟尼克松自嘲说是原来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他见了尼克松自嘲说，哎呀，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而已，说最后无可奈何的苦笑一声。
嗯，好的，我想待会儿呢，最后有时间呢，请每位嘉宾呢，就这个委内瑞拉最后变天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来做一下分析，尤其是就是说我们最后看决定马杜罗能否这个苟延残喘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待会儿也请大家分析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网友的这个评论特别多，我再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 Wolf 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中共独裁者一样，一边反美，自己的老婆和资产却存放在美国，他的下场不会比历史上那些倒霉的独裁者好到哪里去，中共到时候也会考虑抛弃马杜罗。另外一位叫王义山的朋友，他说中国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独裁专政早就被人看清了，他们就是反人类的纳粹而已。还有一位叫不屈的强国人，他说中国人对于委内瑞拉事变的关切是因为大家都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就是想看看社会主义是怎样因为他们的腐败和草菅人命而被世界所改变的。另外一位叫这很中国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委内瑞拉和中共太像了，领导自己家人都送到美国呼吸干净的空气享受自由的人权，把从国内贪腐的钱送给家人在美国享用。最后呢，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给了马杜罗很多钱，当然选择站在马杜罗的旁边，但是美国政府的强势干预让中共心存畏惧，因为中共在南美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实体。他说中共的野心很大，但他的体制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工具来实现其野心。好，最后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我们每位大概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来谈一谈，就是最后这个委内瑞拉哈，他这个变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从目前最新的种种事态和新闻来看。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
对，我先讲一句话，就是关于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这个启发。
嗯，
因为中国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也都有经济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但是呢，这个政权呢，没有把这个经济的好的时期呢，用来这个使自己的人民呢更有权力、更具有创造力，让经济呢可以持续下去。结果后来动用这种通货膨胀了、滥印纸币的这个方式呢，把经济给毁了。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呢，现在也进入了这种那个饮鸩止渴的这种模式，所以这点是非常一个危险的。
对，我们知道，对，确实是委内瑞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全面推行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国营企业全部收归等等，让这个国家来主导这个经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教训。
对，作为马杜罗了，他现在的那个苟残言远那个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手段呢，军队靠不住，他就在靠他的那个特别的这个警察部队了，那么包括用一些就是黑社会的方式了，对反对派了进行屠杀、进行逮捕，那么进行暗杀。那么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门罗主义还有美洲国家组织都承诺要需要用民主的方式，而那个瓜伊多了，那么现在合法性呢也在逐渐上升，而且瓜伊多了也给中国了，也给其他国家了进行某种暗示，就说我们呢也不会就说赖你们的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马杜罗了，他最终被那个就是驱赶出局了。他现在呢也在找他的退路，也在跟一些国家呢进行某些谈判。我觉得他的结局其实已经很清楚。
嗯，但是我们知道，谢霆教授，我想请您从经济角度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冻结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资产70亿美元，那么已经把这个要账户呢要交给这个瓜伊多。那么欧洲国家据说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你觉得在这样在外面资产被冻结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政府马杜罗政府真的能够持续下去吗？还是说已经是一个大局已经已定的这个情况？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大局已定，这个马杜罗政府呢肯定会下台，就是说这委内瑞拉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呢就走到了头，已经一定会被终结。这个实际上你如果从那个全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话呢，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是现在委内瑞拉中国的另外一个小伙伴没有了，中国现在北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小伙伴也都一个个要灭亡或垮台，所以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共产党政权呢，也会注定要灭亡。 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个网友提的，刚才你们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委内瑞拉政府啊，就马杜罗把他自己的家人送到美国来。我看到有个报道说，他确实他的母亲呢在迈阿密买了一个豪宅，就是说有很多资产，但是呢后来美国政府发现，就最近发现他实际上因为这些资产、这些钱财呢，实际上是通过把那国家的财产，就通过洗钱的方式转移到自己，所以已经把他的几亿美元、五亿美元的资产冻结，并且把这个老母亲呢送回那个遣返回国，回那个委内瑞拉了。对，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给一个给这个中共一个中共领导人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他们我们也知道，中共领导人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把财产、家人都送到美国来。
对，
就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对中共来说，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那个关注呢，就是说超乎寻常。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并且这个信号并且这个结局呢，很快就会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一分钟时间，一分半时间，尤其是在送回这个财产，中国贪官在海外财产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嗯，
这个委内瑞拉的变天啊，可以说大势所趋，马杜罗是大势已去，他已经在准备后路，一架俄罗斯的客机飞到那里，运走了20吨黄金，实际上就是马杜罗在暗示他可能盼这个出逃到俄罗斯，俄罗斯庇护了前乌克兰的一个出逃的总统，有可能庇护这个马杜罗。因此这个这方面是军队在观望，然后这个反对派在合法化，然后经济上因为它的石油第一大石油输出国，第一大石油出产量，第二大储存量，第五大石油输出国，它的石油的40%输到美国，那美国对它的石油产生这个制裁，就经济上可以说迎头一击，而且70亿美元的现金已经被冻结，那么这个对马杜罗政权是致命的打击，在这个时候马杜罗政权是挺不了多久。那马杜罗这个南美洲这个局势给中国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是南美洲的明星国家，曾经靠石油靠自由化民主化成为拉美最富的国家之一，20多年前，而且他以选美著称，不断的选美，这个可以说光环四溅。那么在20多年之后，经过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呢？这个经济国有化，这个军队这个党化，然后是这个政府啊这个集权化，然后国际上反美亲中，就最后走到了这么一个失败国家的下场，最后连一车的这个纸币都不能买1公斤的猪肉，这么一个下场，对中国是很大的启发。中国那边，中国政府主要是给五毛党是干五贯是一个观点，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说不要谈政治变革，不要谈民主，因为连中国人连饭都吃不上；经济好了，又说是不要变，一切都很好。说中国的话，就有可能重复委内瑞拉的这个道路，甚至于贪腐方面也是一样。
好。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和夏明教授以及陈伯宏先生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